三章九节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是第二个赏赐。犹太人弃绝大卫的儿子，他们的弥赛亚，列祖的盼望，已经完全失去他们为犹太人的态度了。若肯接受卑微的耶稣的才是犹太人，不然在肉体上虽然可以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不过是出自说谎之人的父魔鬼而已。神为着他们的罪已经拆毁他们的殿，赶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土。他们现在没有祭司，没有祭祀，所剩下的不过是会堂的礼拜而已。但是这样的会堂和其中的礼拜并非耶和华所设立的，他们乃是属乎撒旦的，因为不与基督为友的就是反对他。在现今的时代中，神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将门关起来，神不再承认他们做他的百姓了。他们虽然可以仍然夸口说门还是向他们开的，但是这不过是他们的说谎。不肯承认主耶稣为大卫的儿子，证明在肉体上为犹太人的不一定都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接受基督的第一人，不做亚伯拉罕所做的都不能算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不过是扫罗的后裔，不肯降服神所图高的大卫。神并不承认他们的聚会，因为他们不过是撒旦的会堂而已。在别的教会里，他们在那里亵渎逼迫，在这里信徒却不在他们的手下。主应许说，这些假犹太人要在他所称许的基督徒面前下拜，承认说主是爱他们的。他们这国本来得有神最高的应许，却应当匍匐在比他们更高的人面前。他们从前真是比外邦人高，但是末后者要为首先。这一个应许要在复活的时候应验。神的爱现在不过是暗暗在他儿女的身上活动，但当神众子显现的时候，这爱就要显明出来。圣经论的那日的基督说，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但是这万王之王所得的光辉也要有一部分从他臣仆的身上反射出来。今日犹太人虽然上是含讥带笑的否认主耶稣为弥赛亚，为大卫之子，以为跟从基督的不过是跟从一位骗子。然而不久，主耶稣和他忠心的子民要在国度里掌权，要坐在宝座上掌治权势。那时犹太人要来承认他们是地上最高最真的执政者。这是何等的奇妙呢？警醒的圣徒得以不尝死味而被提上升，就是平常讥笑基督徒的犹太人将来也要承认这事的稀奇。旧约时神最宠爱的信徒所得的特恩，就是没有见死被提，然而也不过有以诺以利亚二人而已。将来犹太人看见他们平日所看为疯狂做一个受阻骗子的门徒们，竟然得以接到荣耀里，没尝死味，他们要如何的稀奇呢？ 犹太人现今既承认以诺以利亚的权力为大，他们怎么能不承认这些圣徒的权力呢？旧约示每的事真是这里的一个好预表。当亚沙龙反叛时，大卫出奔，示每阻他骂他，向他投石撒尘，大卫并没有发怒，却忍受这样的顶撞。苦难的日子一过，大卫就在大能大荣之中回到耶路撒冷。示每就来到大卫的脚前认罪。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如果马太福音24章30节的兆头是指着信徒的背提说的，就观看着兆头的犹太人，虽然从前不肯承认神曾施恩给基督徒，现在也当承认这个事实了，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在这样公义凛然的书信中，竟然有爱这一个字。在基督审判教会的中间，却说到他的爱来。一位审判官和爱有什么关系呢？审判官怎么可说自己的爱呢？但是主这一句话如何和这一封信是完全相符合的，也如何和别的信是完全相照的。原文的我和你都是特别注重的，我是一个特别的我，你是一个特别的你。这里是旷野中的一片草地，他们把自己关闭在自以为属乎他们国度的外面，他们要看见神，另外兴起一般的祭司和君王，就是以色列国中从来所没有的。主在这里的应许并不是给所有真实的基督徒，乃是给一般做特别的见证者。你这些特别的你，做真实非拉铁非人的你，遵守我道高举我名的你，乃是我所爱的。这并不是平常的爱，在审判时会叫主喜悦的爱的，唯有一个真实非拉铁非人的性情。我们若想到我们会使主的心快乐，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呢？但是这一节的圣经除了字面上的解释之外，尚有合乎今世的教训。这些犹太人乃是教会中犹太化的信徒，撒旦的会堂不过就是归回到犹太的原则，将人放在律法之下，恢复许多的圣职礼仪，以投合属地的宗教，就是犹太教。他们的宗教是建造在礼仪之上，并非在基督之上。他们受人遗传的支配，顺服公会的组织，过于神的话。他们叫顶帽的宗派，来承继神力的宗教。他们并非犹太人，偏要说自己是犹太人。他们所有的职分、衣服、仪式、礼制、堂殿，都是按照犹太的老规矩。他们有肉体上的夸耀，一面从遗传得着权柄，一面借形式行使其权柄。他们将仪式、品质、律法和信条来代替简单公开工作、平等祭司职分、白白恩典、完全旧法 和神的话。这一种的犹太人，我们说他是罗马教可以，说他是更正教也可以，因为名字的分别并没有什么大关系，最要紧的是那里的实情和精神。自然，犹太化最厉害的是罗马教，然而犹太化的精神却到处盛行，更正教会中几乎无处无知。每一次的复兴，每一次脱离更正教的公会，都难免带着他们所离开的宗派的色彩。传道所总是变作礼拜堂，传道者总是变作一种祭司职分，蒙恩者总在不知不觉之中变作这新立教会的教友，基督徒的联合总是变作宗派的结合，神所特别使用的真理总是变作他们公认的信条。从前良心所责备的，因着现今肉体所喜好的结合，就也在无意中不理会了。他们现在就自称为是神的约民，好像其余的人都不是一般。哪一个更正教的宗派的纲立宪章中不是表明这一种的精神呢？除了他们的团体之外，就再没有教会了，凡离开他们的就是离开教会。然而在这里说我们这样的话语乃是撒谎。在这一种的情形中，最受亏损的就是菲拉铁菲的信徒，他们除了基督的名字以外再没有别的名，除了神的话之外也再没有信条规章。他们常是被人小觑，因为他们是卑鄙不足道的。从前基督门徒在犹太教大组织的面前是如何被轻看讥笑，现在菲拉铁菲的信徒在犹太化的更正教各大公会面前也是如何被人瞧不起。这一节的话将菲拉铁菲和士美拿联合起来，七个教会中唯独这两个属灵的教会有这样的试探和试炼。别加摩和推亚推拉的罪恶在此并不足以动摇他们，所以仇敌利用一个更诡秘的计谋，但是他们不只看出其中的毒害并且抵挡他。撒旦在这里所用的方法叫已经荒凉的教会更深一步的堕落。神从前所设立现今所弃绝的犹太教变作仇敌最好的军器。在菲拉铁菲，我们看见信徒重新存心寻求基督，神的话重新传开，重新受人的敬重，所以撒旦也重新复兴他的老法子。这就是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虽然这是一件在菲拉铁菲之外的事，然而神却是呼召菲拉铁菲的圣徒来对付。虽然许多信徒已经脱离了公会的影响了，然而同样的面教尚是在那里做工。虽然宗派圣品的阶级，多数人的良心来代替个人的良心等已经被不少的信徒所推翻了，但是我们总是看见犹太化的道理原则尚在那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实在说来，人是不会改变的，人在神恩典之外的行为就是犹太化道理的实施。信徒们若非警醒，就无论何时都有坠入宗派的精神或行为的可能。在这里我们看见个人忠心与神同行和追随 已经成立的组织者的不同处。组织里面有许多肉体可以夸口的地方，有许多的仪式，有许多的计划，要恢复一次曾是神子民的外表者。但是在组织中的人却不曾看明白神现在所新设立的，这是跟从主者的新试验。他们虽然没有厌弃神的话，犹太人也没有，然而他们的行为并非受神的话的支配。犹太人接受圣经，然而他们却弃绝基督而加以杀害之。基督的门徒也要受同样的待遇。约翰福音16:2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然而他们的存心还以为他们是侍奉神，因为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旧的真理因为在世已久，已有正宗之目，所以多不会试验人心。凡接受者反得人的尊敬。如果我们做一件事儿，能因这事儿而得人之喜爱，而我们自己的心并不必受试验，也不必用信心，我们就可以这事必定不是出乎神的。虽然也是真理，然而信心却用不着。这就是犹太会堂的行为。他们弃绝基督的话和名，因为他们无心为着基督。不错，犹太人从前真是神的子民，然而他们现在竟践踏神的儿子。他们所爱的乃是他们脑中所已经有的真理。基督的人格太试验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拒绝。现今的问题并不是神从前怎样做，乃是我们今日应当如何亲近基督。忠心服侍基督是现今独一的需要。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神允许这些事儿来试验他的子民，然而他应许说，真实的腓拉铁非人至终是要得胜的。他们的仇敌要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要看见主喜爱他们。虽然今日是他们被人藐视轻看的时候，然而有一日主要在敌人的面前为他们摆设筵席。那日仇敌必须承认他们所小觑的乃是主所喜爱的。神并没有承认这些正统的宗教家为他自己的子民，他们将来所得的不过就是一种知识而已。知道主爱人所轻看的移民，此外也许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们应当小心看我们自己到底是否一个真实腓拉铁非的信徒。我们自然要多方多次受试炼，然而主在这里的话岂非已经够安慰我们的心吗？争执说什么是主所喜欢的并不是我们的本分，你若知道了就请你去行，现在何必费许多的口舌呢？到了那日，今日基督的心在哪里就要彰显出来。我们应当知道满意，应当安静地信靠基督的爱心。虽然那些口里自称认识神而行为里又否认神者现今没有怎样称许我们，我们也应当满意。这里是我们的心受试验的地方。你如果要正统的宗派老牌的公会，要叫你可以快乐高唱的伴侣， 你也可以得着，但是请你记得，这样做必须减下一物，就是基督的爱。如果我们今日以主的爱为已足，我们就在黑云之上看见阳光。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那将要临到全世界，以试验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第三个应许，然而并不比以前的减少祝福，这又是说到将来被提的事。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忍耐的道有两个意思。第一，基督长久忍耐的时候，他自己得荣的道。第二，基督徒忍耐等候他再临的道。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两卷特别论到主降临的书。我们看见在这两卷书内，忍耐一词有这两种的用法。帖后三章五节说，基督的忍耐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意思，基督在现在的恩典时期中忍耐等候他自己得权的日子来到。帖前一章三节，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是所说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基督徒因盼望主耶稣再临所忍受的。从前主不过说，你遵守我的道，现在主放大的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不是平常的道，是忍耐的道，不是平常的忍耐，是与基督的道有关的忍耐。父对子本来是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现在所取的态度就是等候父做工，他如果肯动，他就必定得着铁杖，立刻将一切反抗都打粉碎。但是他却等候，好叫神对待他子民的计划完成。主耶稣等候，好叫他多施恩给世界，多得着人的灵魂归他。基督的忍耐和他的能力是站立在比较的地位，他要掌权，但是他掌权的日子还没有到，他甚乐意的等。我忍耐的道这几个字，说出基督在今世被弃的故事。自从他升天起，一直到他的显现，都是基督忍耐的时候。因着基督这样忍耐的缘故，就有一个忍耐的道，是圣徒所当遵守的。他现在等候他的国度，他也呼召他的信徒与他一同等候，一同忍耐。地上的人拒绝他合法的权利，他忍耐着等候另一日来得着他的地位。所以他的圣徒们应当和他一同在世上受厌弃。他既然受人的轻看和反对，我们就不当在这样的人中间做王。我们应当脱离世界的政治，专专等候那位要用自己的能力和国度来代替今日世界政府的主。我们应当顺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底下，但我们不能在基督受弃的地方操权。我们也不能帮助基督教在这世界里得着尊贵，因为我们是基督蒙尘的伴侣，所以我们只盼望在这里受辱。 今日基督徒在世的地位必须如当日基督在世的地位一般才可以。过于此者，就是表明基督徒和基督中间已经有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就难免在现今罪恶纷乱的时代中心里着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主正在那里忍受一切不间断的顶撞，那么我还有什么不安心的呢？这里的思想是我们灵性最高尚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思想叫我们与基督有更深的联合和更密的交通。想到我们与他是站在同等的地位，是何其好呢？哦，我的心快乐。基督应许他的信徒们将来要与他同得荣耀，然而与他的一个地位联合，就是与他所有的地位联合，与他的能力联合，也得与他忍耐的道联合，与他同得荣的，也得与他同受辱。我们不能盼望得到那个而不要这个，就是不说到为他得荣的动机，我们如果不愿在世为着他受辱，就是表明我们的不忠了。唉，基督徒真是太顾面子了，何苦这样的自重呢？如果想到他受人的披甲唾面，我们的心当有如何的感想啊？哦，愿我们多发出羞辱的请帖。我们虽然今日得不着世人和复明的教会的同情，但是我是已经爱你了，这一句话到底满足我们的心不？如果基督的爱是我行为的导师，那么我自然愿意站立在基督所站的地位。因为哪有爱人而不慕与其人同在之理呢？所以我们若亲爱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要遵守他忍耐的道，因为这是他现今的地位。现今是一个试炼、分别、洁净、筛薄的时候，所以我们应当等候他的态度，必须做我们的态度。因为他等，所以我们也等。因为我们已经以他现今的爱为满足，所以我们宁可等候与他同得，胜于我们比他先得。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将所得的份与其所爱者的事。如果基督的爱不会满足我们的心，自然我们就要在他之外去寻求人的尊贵。但是谁能这样说呢？这样的与基督联合，乃是基督的正当地位。主不愿意我们从这地位堕落，愿他真叫我们永远觉得我们是这样与他永远联合的，不然他的心不喜欢，我们的心也不应当满足。那将要临到全世界的试炼时候，这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对于这个并非漠然的。旧约的先知、主耶稣自己、使徒保罗都曾预言到这个时候。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0章说道：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将雅各家所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就是雅各家，灭绝净尽。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2章也说到这个时候，说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马太福音24:7-8也提到旧约先知所说主的日子的事儿，多半是说到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也说到这个时候，他说在这时候之前，民要起来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当这日子一到，他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保罗也论到这个时候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时候起初原是以犹太地为中心，然而竟推广至普天下，所以在这里就称为临到全世界的试炼。这里的时候实在是时辰的意思，所以这个大试炼不过是将来大而可畏的日子中的一个时辰，也就是一个短时期而已。这个短时期不过只有3.5年的功夫，当主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这个时辰就过去了。现在世界肉体和魔鬼的试炼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难道将来还要有更厉害的吗？真的，当那个时候一到，全世界所没有经历过的试炼都要临到。这个时候的起手就是撒旦先从天上被赶下来，他因为知道他自己的时候已经短了，就大大的发怒，苦待世界上的人。他将他自己的权柄和能力交给他的大臣，叫他在世上设立座位做王。他的大臣就假作弥赛亚，一面亵渎神，一面要人敬拜他。世界的能力和魔鬼的能力都来辅助他，人的力量和鬼的魔力都合而维持他，一切沉沦的人都为着他大发热心。他的假先知发起许多拜偶像的事，叫所有的人都当受他一种的印，不然就不能买卖。这是假基督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这时候的空气、环境、律法、刑罚都是引诱人去拜敌基督并受他的印，因为不拜就是死，不受印也就是死。但是拜就是永远沉沦，受印就永远灭亡。所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因为撒旦这样的猖狂和世人这样罪恶的缘故，神的怒气就要从天源源而降。这样的试炼要有多大影响呢？要临到普天下，不止犹太人，也不但外邦人要这样受苦，普天下人都要陷在撒旦的网罗里。撒旦那日的能力要达到一切有人居住的所在，虽然临近地中海一带的居民，因为他们在罗马的地图，也就是他日敌基督的国度，要受特别重大的灾害。启示录13:7-8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日可以说 世上没有一国能逃脱他的权柄。到底这个惊人的试炼有什么目的呢？以试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地上的居民以为世界是一天好过一天，将来还会变成神的国。他们自高自大，夸口他们的进步，就是教会也是自视甚高，以为比从前进化得多。如和世界的政治家、社会家联合起来，改造这个为罪受阻的世界，好叫罪人更舒服地住在里面，天长地久。他们要在苦境中学得，这里没有一物是靠得住的，他们所信爱的一切都要次第推翻，所有的美观，所有的奇想都要受检验，人对人对神的实心都要被揭露，一切的腐败、苦毒、虚伪都要显明。世界曾因主耶稣和他的真理而受一番的解剖了。犹太人的道义在他的面前不过尘埃而已，外邦人的公平因着他的受审不过显为名词而已。世界无论犹太、外邦和教会都要在敌基督面前宣明自己的真相。神的目的是要叫世人的真面目都发现出来，神的真理和撒旦的虚谎同时都在人前。这个时候人要看见自己喜欢撒旦的欺哄过于神和他的基督。今日的推辞不过都是假设的而已。受这样试炼的人乃是一切住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身同在一处，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名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财物都是在这世上。到那日大试炼要告诉他们，他们是何等的愚昧。神本来是不喜欢苦待他自己子民的，神的目的原是不要他的子民与世人一同被定罪，但是只因信徒与住在地上的人相混杂，有份于他们的罪，所以当他们受试验的时候，信徒也难免牵缠在内。平日既与他们彼此心交，那日就难保不与他们一同深受。与世人调和者要受世人所受的刑罚，乃是圣经始终的教训。我们与世界的分开，应当深到连世人的样子都不要效法的地位。自然永生是保险的，但世上三年半的大试炼并不是只得重生的人所能免去的。现今是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目的乃是要从世上取人归于基督，圣徒的思想、感觉、欲望、爱好必须都是向着天上的荣耀方可。如果他们已经站立在基督忍耐的地位，他们就已经是慈世者，不必有世人的筛薄了。如果他们还有为世界留地位的事儿，他们就必须与住在地上的人一同受试炼。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原是属天的，在地上做天人，不然就要受地人所受的试炼，好叫我们脱离那属地的。这实在是神恩典的办法，要带领我们更亲近他。我们既做了基督徒，则住在地上 寻求属地的就不再是我们的事业了。做寄居、做旅客的态度，应当天天在我们生活里表明才可以，不然乐不思家的客旅非等到他乡沦落时是不复归来的。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呢？不久全世界都要受试炼，但是主应许有一般特别的人要蒙保守免去这试炼。这个应许是赐给谁的呢？是否神的全教会都要免去这大灾难呢？不，主在这里已经明明地把这等人的资格说出来了，不是所有的信徒，乃是有一部分的信徒要蒙主保守。有腓拉铁腓性质的信徒要蒙保守，遵守主忍耐的道，就是遵守主再来的道而盼望被提的人，要得着这应许所说的。这里所要求的不只是信心，并且是信心后的行为。我们应当先遵守，主才保守，这样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承认主耶稣为大卫的儿子，是与遵守主忍耐的道紧紧相连的。此二者都是说到千年国的荣耀和信徒个人因之而有的相当预备和警醒。凡相信其一者必定有其二，前者是信徒向犹太人所做的见证，所以连在底下就有一个在犹太人眼光中得荣的应许。后者是信徒在世界所做的见证，所以连在底下就有一个不受世人所受试验的应许。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如此蒙保守，乃是唯独那些遵守主忍耐的道的。凡品格、性质、行为不像这里腓拉铁腓使者的，都要落选。主在这里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没有尊主再来、忍耐这么要紧的道者，他们虽然是信徒，但因他们这点的失败，其实这失败已是了不得的了，就要进入试炼。凡不肯高举主为君王的名称者，他们要看见天上的门是暂时向他们关着。这是何等的严肃呢？愿我们受到正当的影响。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在世界的手里受苦，将来就要和世界一同受苦。如果我忠心的生活和见证叫我受世人的试炼，将来我们就要蒙保守离开世人所受的审判。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有的要经历试炼的时候，因为这应许无法包括他们。这样撒底和腓拉铁腓预表两等的信徒，他们都是得救的，因为他们在主面前都是精金的灯台。没有得救的教会不能在天上的圣所里有代表他的金灯台。然而因着他们行为不同的缘故，他们对于主的再临得着不同的待遇。撒底是代表那不警醒的信徒，主临过他好像夜里的贼一般，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主已经来过了，已经提接信徒了，但他却被留着。腓拉铁腓是警醒信徒的代表，他们要在试炼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先就被提上天。 撒底如何需要试炼来洁净他们的属世，菲拉铁菲也如何需要提阶以保守他们的安全。冷淡的老底家大概就是菲拉铁菲去后教会在世所有的情形，但是主还是在那里呼召得胜者。提阶上天乃是主在这里保守他忠心子民的独一法子，死也可以免试炼，但是死并不是神保守人的方法，因为试炼最大的结果也是死。神也不是在地上什么地方替圣徒预备一个隐居的地方，因为这试炼是要临到全世界的。全世界在原文是整个居人的地，所以必定是无一地能幸免的。也并不是菲拉铁菲这城要特别免去敌基督的攻击，反之菲拉铁菲乃是亚细亚的一城，而亚细亚又是罗马的一省，而罗马将来又即是敌基督的国度。这试炼是要试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所以得着这里应许的人必须蒙神救他们离开地方可。他们应当脱离试炼的时候和地方才可以，他们要被提上天，像神在别处圣经所教训的一般。这样的提阶自然必须在大罪人还未显现出来的时候。